这是 Power Broadcast 的出品，更多信息请访问 powerbroadcast.com。
欢迎来到思想的交锋，我们今天来聊一本可以说非常特别的书，一本可能比任何小说都更深刻地塑造了20世纪历史的书《毛主席语录》，或者说它有个更出名的名字叫《小红书》。这本书的体量其实不大，但它的发行量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光是在文化大革命那10年里就印了超过10亿册。有一种说法是，这是除了圣经以外人类历史上印刷量最大的书籍。
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本主要内容都是政治语录的书，它怎么会达到这么巨大的一个传播规模？它究竟是什么？
这就正好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这本语录的本质和它的主要影响到底是什么。我的看法很明确，它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其核心功能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塑造无上的个人崇拜，并且强制推行思想上的绝对统一。
而我的看法可能要稍微复杂一些，我并不否认你说的这一面，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点，可能就会错过它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更出人意料的面向。我认为这本书的影响是多重的，它在中国国内可能无意中扮演了一个扫盲课本的角色，而在全球范围内它又成了一个含义被不断改写的一种文化符号。
我看来，毛主席语录最无法回避的一个标签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终极象征。你去看看那个时代的所有影像资料，数百万的红卫兵人手一本，高举过头顶，表情非常狂热，这本书就是他们行动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和绝对的指导纲领。它的普及在中国社会营造了一种一种令人窒息的个人崇拜氛围。当时从城市到乡村几乎是人手一册，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语录是雷打不动的例行公事。任何对这本书表现出一点点不敬，不如不小心弄脏了，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更关键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它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全面展示，而是经过了高度的筛选和极度的简化，里面的句子被抽离了上下文，变成了非黑即白的口号，目的就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这一点连中国共产党官方后来都承认，这本书对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有妨害。最能说明它工具属性的就是它的修订式。林彪作为当时的副统帅为第二版写了序言，可当他失势之后，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被要求把这一页从自己的小红书里亲手撕掉。一个文本的内容可以因为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而被物理销毁，这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他纯粹的政治工具属性。
对，你描述的这些历史场景我都同意，他们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我觉得这更像是故事的高潮部分，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故事还有其他章节啊。我来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首先，在国内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功能，就是扫盲。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有大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对他们来说，直接去读毛泽东选集里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门槛太高了。但是这本语录不一样，它把复杂的理论简化成了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句子，实际上它成了一本非常有效的识字课本，很多人就是通过背诵语录认识了人生中的第一批汉字。其次，我们再看全球，它的世界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甚至可以说是失控的，远远超出了北京初始的设想。这本书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传遍了世界，但有趣的是，它在每个地方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你可能很难想象，在60年代的巴黎街头，一些左岸的学生手里拿着的不是萨特，而是这本小红书。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更像今天人们拿一个潮牌手机壳，是一种身份和时尚的宣言，里面的具体内容反而不那么重要了。一个在中国极度严肃的政治符号，到了海外却被去政治化，成了一个流行文化单品。最后，书里的某些思想，比如那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确实给当时的军队和民众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鼓舞和信心，这是他在精神动员层面的作用，我们也不能忽视。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复杂性，但这并不能冲淡他在国内作为思想压制工具的核心作用。你提到了扫盲，但这我觉得只是一个副产品，它的首要功能就是思想的格式化。红卫兵正是挥舞着这本书，把里面的余录当作圣旨，去摧毁他们眼中的四旧，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结果是什么呢？是无数珍贵的古建筑、字画、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所谓的资产阶级分子被批斗、羞辱，甚至失去生命。他们被攻击的罪名，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者行为不符合小红书里的某一句教条。语录学习成了一种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的政治仪式。在公交车上，售票员会领着全车乘客背语录，在飞机上，空姐也会组织学习班。这种对个人空间和时间的全面侵占，恰恰证明了它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它不是在教育人，而是在规训人。
我承认强制性的一面是存在的，而且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这样一本小书能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去动员起千百万人？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了它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的惊人效力。我们换个角度看，在一个信息传播渠道还很单一，民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社会里，要如何让大众快速理解并接受一套复杂的政治理念和军事思想？这本语录用最简单的方式做到了。比如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抽象，但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句大白话，一个普通的农民也能理解。再比如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寓言被引用，就成了动员群去完成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大型工程的口号。可以说，这本书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社会化。它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书里的一些段落，比如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论述，直到今天还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里被频繁引用。这本身就说明了它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文本的穿透力。
但这种穿透力的代价是什么？是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全球，这种政治属性就更加清晰了。你刚才把它在西方的流行描绘成一种文化现象，我觉得这个说法过于轻描淡写了。它的全球传播本质上就是中国当时输出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一种尝试。
我恰恰认为它在全球的传播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就在于它的被误读和被挪用。有研究表明，世界各地对这本书的解读更多的取决于当地的政治文化土壤，而不是北京的意图。在德国，它成为反越战学生运动的象征；在日本，赤军联把它当作行动手册；但在意大利和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对它的欣赏又带有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浪漫想象，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来自古老东方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革命道路。它的流行甚至和它的物理形态有关，它小巧便携、鲜红的封面设计在视觉上极具冲击力，非常符合当时反叛的青年文化审美。这个和书本的原始政绩意图已经相去甚远了，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被任何人拿来填充自己意义的能指。
等一下，我们先停在这里。你说它在海外是个文化符号，这个我理解，但符号本身也是有力量的，对吧？切格瓦拉的头像 T 恤也是文化符号，但它背后承载的革命理想主义和反抗的意义是无法被完全抹去的。那小红书是不是也一样？你不能因为它在传播过程中被一些人当成了时尚单品，就否认它内在的强大的政治输出意图。我们回到文本证据，林彪为第二版写的序言里说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这难道还不够说明他出口的初衷就是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吗？而且这本书在西方被黑豹党这些激进民权组织学习，在秘鲁被光辉道旅游机队奉为龟娘，成为反建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象征。这恰恰证明了它的政治属性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层面，成为了全球政治光谱中的一个烈性符号。
符号的意义是由使用者赋予的，而不完全由创造者决定，这正是我适度强调的。北京希望它成为一把意识形态的武器，但到了巴黎的学生手里，它可能只是一个反抗父权、反抗消费主义的道具。我们再深入一层，来谈谈语录内容本身的价值。你似乎认为这些内容只是服务于特定时代的口号，一旦脱离了那个时代就失去了价值，甚至是有害的。
我不否认其中有些话语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但整体来看，它的问题在于它的选择性。这本书是一个经过精心剪裁的文本，它充满了斗争哲学，比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以及对阶级斗争绝对性的反复强调。这种思想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放大，无疑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和对立。他教人如何去斗争，但很少教人如何去建设，如何去妥协，如何去处理复杂的人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据记载，毛泽东本人在晚年曾对来访的尼克森说，他自己写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教育意义。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思想被偶像化、教调化之后所产生的巨大破坏性的一种，复杂的反思。
我承认他斗争性的信念被极度放大了。但这不代表我们应该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其中包含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思想和战略智慧。比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管理学思想吗？它强调调查研究，强调反馈闭环，至今仍被许多组织视为重要的工作原则。再比如，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这句话里蕴含的辩证智慧是极其深刻的。他教人在面对巨大困难时要保持乐观和勇气，但在具体执行时又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这难道对我们今天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没有启发吗？书上还收录了一些源自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比如老子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这是经典的辩证法思想。甚至还有很多关于工作方法的务实建议，比如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这些思想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口号，具有相当的普遍指导意义，不能简单的斥责为时代口号。
所以归根结底，我认为毛主席语录最深刻的历史烙印依然是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人崇拜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强大引擎。它的形式，这种语录体的便于背诵的形式，它的内容，这种经过选先和简化的充满斗争性的内容，以及它独特的传播方式，这种仪式化的无处不在的传播，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因此，对它的历史评价必须首先将它放回那个疯狂的政治背景下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任何脱离这个背景的讨论都有美化其历史作用的风险。
而我认为这本书的历史遗产恰恰在于它的复杂和矛盾。它无疑是一个威力巨大的政治工具，这一点我从不否认。但同时，在历史的洪流中，它又阴超小错的成了很多人的扫盲课本，成了全球青年反叛的文化符号，甚至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者来说是思想启蒙的来源。它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文本一旦被创造出来，它的意义就不再完全由创造者控制了。它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手中被不断的拆解、重读和再利用，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的确，要真正理解毛主席语录，我们必须超越他那个标记性的红色封面和那些被反复诵读的口号。我们不仅要看到他在中国造成的创伤，也要看到他在全球引发的涟漪。
是的，我们必须审视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成机制，也要理解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它是如何被多样的使用和解读的。这其中的张力，或许才是它留给后世最值得研究的遗产。我们今天触及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材料中还有更多细节值得我们继续思考。